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讲的方便品啊，经文呢、啊、如果是贯科本子啊，是在第44页从后边算来的第二行。上次是讲到言辞方便力令一切欢喜，上次讲到这里，现在要从或说修多罗切陀及本师，从这个地方讲起啊。科判，假如是要学习科判的人，科判呢，那个单的科判本子是在第25页，现在讲的是句诵啊。句诵有两科，第一是诵许答，第二诵正说，现在讲的是诵正说。诵正说当中啊分两科，第一诵四佛章，第二诵释迦章在后边。现在讲的第一诵四佛章有四段，第一诵诸佛，那么二三四就是过去未来现在。现在还是讲的第一诵诸佛章，有五段，刚刚开始讲第一诵释权，就是无论是哪一尊佛出现世间，必定是先示前后显实，这是大致诸佛出现世间都是相同的规范啊。现在讲的这个诵释权的文字很长啊，就是从诸佛所得法以下啊，一直到第45页的第三行，众苦所恼乱，为是说涅槃，这一段我要很长，都是重诵诸佛释权以权巧方便度化众生的用意。上次是讲到佛知道众生的种种根性千差万别，而他所造的善恶业，佛也了了明白。那么因此要引导众生啊离苦得乐，去向涅槃，那么就是用种种的因缘、种种的比喻、种种的言辞，以权巧方便啊，以这个智慧力来使令一切众生，最起码使令众生听到佛法以后啊生欢喜心，所以叫做令一切欢喜，这就所谓是悉檀的第一世界悉檀欢喜一。那么下面就说明佛释前的时候啊说的一些教法是属于哪一类啊。或说修多罗切陀及本师，本身未曾有一说一因缘比喻并解优婆提舍经，这一段呢就是后文所讲的所谓九部修多罗。九部修多罗呀，就是平常讲的十二部经里面的九种。十二部经就是常行、重诵、受具、孤取诵、无问自说、因缘、比喻、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论义。现在经文里面只讲对声闻人说九种啊，就是十二部里面的九种修多罗九部经。那么这九部就除掉受记、无问自说、方广这三种，剩下的在经文里面都有的。现在就照这个经文呢、啊，对照这十二部经里面所有的把它说明一下。 佛初出现世间，为了要教化小圣根性的众生，那么跟他说这个比较容易了解的九部修多罗，所以或说修多罗，或不一定的意思，或者是有些众生要从修多罗而入门啊，佛就对他说修多罗法。修多罗印度话新译叫做修多罗苏丹兰啊，都是印度话的音呢、啊，稍微有重心不同而已，内容是相同的。修多罗翻成中国话呀，本来就是线，就是后来就是译为经。这个道理在开题的时候啊，讲《妙法莲华经》的题目的经之啊，已经说过了。不过现在这里的修多罗呀，是指的常行经文。啊，就十二部经的第一长行，长短的成长，行啊，就是修行的行，长行。长行的经文呢、啊，就是善文体的经文，例如前面的长文，《法华经》前面啊，现在讲的是句诵啊，前面有长文呐、啊，这个善文体长短句不一定啊。或者是五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三个字一句，有的甚至十多字一句。散文体的文章就是长行文字，长行文字就叫做修多罗啊。总之这是应当是十二部经的总体，下面读在修多罗的范围之内的啊。但是因为越这个文体的分别啊，越它的文体分别是善文体，那么称它叫做修多罗，在十二部经里面就是长行，长行的文字啊。切陀或者翻作其他，切他这都是翻音的重轻音。切陀翻成中国话应当叫做应诵，相应的应啊，应当的应啊，诵就是这个重诵的诵，叫做应诵。不过现在这个切陀呀，是指的重诵，重诵。关于这个句诵的种类啊，序分前面的序评啊，讲序评的时候，长文以后有句诵。序评开头的第一段的句诵啊，就把这个句诵的种类，所谓重诵、孤起诵。而重诵里面有多种的种类啊，而说重诵的用意等等啊，在续品的重诵开始就说过了，这里不重说啊。假如有对于这个重诵不明白的啊，现在有录音很方便啦、啊，有录音的人可以把前面的续品的录音啊，把重诵开头的那一段，把它重听一遍就可以明白了。那么现在这个切陀虽然是应诵，不过现在这里指的是重诵。长文已经说过的，用句诵的论文题呀、啊，重复再说一遍，所以叫做重诵。集是并集呢，因为它这个句诵啊，固定是五个字一句啊，所以唯要连入这个文词的前后啊。所以切脱即本师，并即本师经。本师是第三种了，这里第三种，但是在这个十二部经的次序啊，它是排在后边，在第八。本师是指的佛弟子们所有过去式的种种修行等等的种种事。本事是指的佛弟子的过去式。藏经里面呢有一部经叫做五白弟子自说本喜经啊，舍利佛、目犍连等佛的五百位大弟子啊，个个说自己的本喜，就是本事本来生起，例如说对于学佛修行啦啊，亲近佛的经过啦，多生多劫过去所造的事情啦，或善或恶，或好或坏，都把它叙述出来。
叫做本旗，就是本师啊，弟子们的本师。不过那一本经啊，虽然题目叫做五百弟子，实际上并没有五百位，可能是没有完全翻译 啊。那么那个本师经，就是指的佛弟子们自己过去多生多劫的事啊，就是过去事，这是指的弟子们的事情，叫做本师。本生未曾有，本生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自己过去多生多劫行菩萨道的事迹啊，像藏经里面有佛本性经，说释迦牟尼佛过去多生行菩萨道所修行六度万行的经过啊，就叫做佛本性经。另外也有这个本事经啊，这个本身经，都是说明这个佛过去多生的行菩萨道经过的事情啊，例如修布施度、修持戒度、修忍辱度等等啊。那么过去行六波罗蜜所经过的事情，在这些教典里面说明啊，这个大正藏里面的本源部，欧韩后边有本源部啊。本身的因缘，释迦牟尼佛本身的因缘跟弟子们的本事因缘都在本源部里面呢、记载。那么看大正藏的本源部啊，就可以知道佛过去生多生多劫的那些行菩萨道的事项啊，那么这叫做本身经啊。那么这里在经文里面是第四，而在十二部经里面呢，它是在本事之后，就是第九本生。未曾有，就是未曾有经，经文里面是第五，十二部里面呢是排到第十一啊。什么叫做未曾有啊？这个法今天才说，以前不曾说过啊，稀奇少有，所以叫做未曾有。佛出现世间所说的法呀，第一次说的都是未曾有，所以每一部经说完之后啊，弟子们得到利益都这样说啊，得未曾有啊，这个法我没听过，真是得未曾有，从来不曾闻过，这是第一次得未曾有，今天所得到的是不曾有过的这么殊胜，所以叫做未曾有经。凡是说这一类的道理而众生得到未曾有的利益的，都叫做未曾有经。一部经里面呢，这些事项有的都有啊，最起码有好几种啊。所以例如法华经啊，前面说开示悟入佛之见，这也是第一次说的，弟子们听到也是得未曾有。后边啊，这个文法的利益的那一章里面，到第二卷的开头就说到了啊。那么这里未曾有是排在第六啊，第五，本身之后未曾有是第五，而在这个十二部经的次序差不多都是在第十一啊。一说以因缘，这就是因缘经，用说明种种的清音助缘的事迹啊。佛法讲因缘，世俗世间一切诸法呀，没有一法不是因缘所生的。你看哪一法不是因缘所生？例如我们今天讲经还不是因缘啊？纵然讲的人肯发心讲，假如没有人来听的话，这个法缘就不能成就。听众就是最大的助缘，听众自己本身发心要听经要学习佛法，这是清音，有经听好助缘，成就你的文法的因缘。所以任何一法呀都有因缘，甚至无听之物啊，我们一个房子里面所用的一切万物啊，小到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一条毛巾，都要假借很多因缘呢、才能成就的。 啊，例如说这一张桌子看起来很小吗？可是它也有因缘呐、啊。能成就桌子的青筋就是木料，有了这个木料，如果没有木匠，没有这个做木匠的的人去把它好好的做起来，那怎么能够成就这个桌子呢？那么木匠他要生活，他要吃饭，他要住房子，他要穿衣服，衣食住行，这个因缘就多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说一样事就可以牵动到整个世界啊，细细的分别一一事都是这样的。所以佛法讲因缘，没有一法不是因缘生的。既然法法皆是因缘所生，那就知道因缘生法是空的，这个道理后边有讲到。那么讲这是只是站在因缘的立场上分别这个青烟助缘的一一事物，例如人生啊，这个自己的业缘为青烟啊，父母的助缘啊，而由此由这个身体，而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加上自己的心法受想行识，那么就是四大五蕴组织起来成就现在这个身体，这都是因缘。少了一个助缘，这个身体就不能成就啊。所以凡是讲因缘的道理的，通通叫做因缘经，差不多每一部经都有这个道理存在啊。这是第六，而在十二部经里面是在第六，也是在第六啊。比喻并提曰，比喻经就是佛经里面呢，只说法义，听众恐怕不能了解，要假借比方相似的东西加以比方才能够了解。例如这个东西很白，多白啊，像雪那么白，下雪的雪，白白的雪，像那个墙壁粉刷的那么白，像白纸那么白，像百合那么白啊，把所有白的东西都把它搬出来比方，哦，就知道白是如此了。这都是有眼睛看到才晓得，否则也不知道啊。那么这是比喻啊，例如后边的三车喻、火贼喻啊，还有这个祭桌喻啊、化成喻等等啊，法华经里面主要的比喻啊有七个之多，这都是比喻经，借比喻来显示法义，就叫做比喻经，这是第七。十二部经里面也是第七，病是病集的，文体稍微变化一下，前面用集，这里用病，就同样是病集。并且还有企业经，这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啊，前面的切陀或者是翻作奉送啊，而把企业翻作印送啊。那么如果是企业是印送，前面切陀就是奉送，奉送啊就是言字旁一个风字的那个奉送啊。那么以切陀为奉送经，就是重诵啊，奉诵前面的重长文，所以叫做奉诵。起耶是孤起诵，孤然而起，前面没有长文，前面没有长文，孤然而起的重诵，那就叫做孤起诵。起耶就是孤起诵，这个孤起诵啊，有些经文只有重诵，只有记诵，而没有长文的啊，或者是在长文里面夹住孤起诵。例如后边龙女献宝珠前说的句诵啊，那么那就是属于孤起诵，因为前面没有的啊，龙女一出现了突然就用这个重诵来赞叹佛啊，那就是属于孤起诵之类。所以这个法华经不但是有重诵，也有孤起诵啊，而其他的经文里面往往也有这一类的孤起诵啊。那么这就是第八 在十二部经里面呢，按照次序估计中是摆在第四的啊。常行重诵并受句，孤起无问而自说，这孤起是在第四孤起中。优婆提舍经，优婆提舍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论语经。凡是有问有答，以问答方式显示经义说明道理的，那都叫做论语经。那么差不多每一部经里面，如果有人问，佛加以解答，答复之后又再问，问了又再答，那么这样子是一再讨论问题，把这个道理完全表达出来，那就叫做论语经啊。那么每一部经里面差不多都有，例如现在的法华经后边呢，到了这个龙女成佛之前文殊跟智积的问答而龙女跟舍利佛等的问答，那都是论语那么在这个每一部经里面差不多都有论语。那么这是第九，这个叫做九部修多罗，就后文所说的九部修多罗就是指这九宗。那么在十二部经里面，这里就缺少受记跟这个五问自说方光这三种。因为平常认为受记是大圣教典里面佛为菩萨们受记，为菩萨受记将来成佛，所以大圣教典才有受记声闻小圣教典里面很少有受记的表现，但是不是完全没有，不是完全没有，不过不是受记成佛就是了但是阿含里面属于声闻的教典也有受弥勒菩萨记的将来成佛但是这个极是少分不容易看到，因为它很少就没有，认为没有，不是完全没有，而是少而已，所以没有受记。五问自说阿含里面实际上也有五问自说，往往释迦牟尼佛看到一样事情，他需要说明这个道理，利用这个因缘就说出来了，不等人家问，这种情况一样也是五问自说，没有人问就说了。但是声闻教典里面这一类的无问自说比较少，所以也说他没有，不是完全没有只有一种是一定在声闻法里面没有的，就是方广经，方广十二部里面的方广，方广就是方等，方广方等都是大圣的译名，都是大圣教典的译名既然是属于声闻法，就是小圣经，小圣教典里面当然没有大圣经，如果有了大圣经，那就不是小圣教典了。那么因此欲切师地论里面这样分别说，十二部经声闻法里面有十一部，有十一部那么就是受具无问自说都有，只是方广他没有，方广没有因为这是说的大圣那么小圣教典里面有十一部经，大圣教典里面具备有十二部经，这是欲切师地论的分别。现在这里越通途的说法认为声闻只有九部经，把这个受记跟无问自说认为是没有，声闻教典里面细细的去研究是有受记的，也有五问自说的，但是分量不多就说没有那么这是所谓九部经是完全越声闻法说的那么这就是所谓九部声闻教典的修多罗那么所以修多罗是总一，包含后边的十一宗，那么这里就包含后面的八种为什么说这些小法呢？下面呢有六句，就是一首诵半总结显示事权的用意 说这些拳法的用意在哪里，下面的六句经文就表现出来了。看这经文，顿根要小法，贪着一生死，与诸无量佛，不行深妙道，众苦所恼乱，为是说涅槃。这六句句中啊，说明四拳的用意。佛出现世间为什么要先四拳呢？因为众生啊顿根爱要小圣的教法，这是指小圣根基，小圣根基啊、哦，那些小根的声闻人，他的根性钝，这是比对大圣菩萨呀来说，他是钝根，比起我们这些业障凡夫来，他是立根了。所以这个钝根，你不要瞧不起他，不要瞧不起声闻人，他们能发心修行，知苦断机，目灭修道。这都是超我们不晓得多少倍的啊！不要以为我是在学大圣，他们不如我，不能这样供告我们。那些小根虽然是对大圣菩萨说叫做顿根，但是他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耶，他能够超出三界呀，最起码他的分段生死了了，我们呢？我们还在三在六道里面打滚呢，啊，怎么能够跟他比呀？你别瞧不起声闻人。这个道理呀，在《地藏十轮经》里面说得很清楚。现在这里因为要开权显实，所以编织声闻，说他是顿根。顿根人他爱要小圣法，这个字啊。念作药，就是爱药，喜欢声闻根性的顿根人，他喜欢小圣法呀，他爱要小圣法，他对于声闻法呀他最喜欢了，正好适合他的根性啊。贪着一生死，这一句话是指的六道凡夫，这个可不是声闻啊，声闻他厌恶生死，他看三界如老鱼，视生死如冤家。声闻啊，他看到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内啊，好像坐牢一样，在监狱里面一样，赶快要出去，所以他要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顿根要小法，这是指的声闻根心。贪着一生死是指六道凡夫，指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六道凡夫啊，真是贪着生死了。在这三界里面，六道轮回生死，马夫楼啊、驴胎，我们都在啊转机转出啊。所以古人说，钻马夫入驴胎，贺他如探金几回。曾向帝师殿前过，又向阎君窝里来。这时候巨松啊就把这个六道轮回说清了。马夫驴胎，畜生道，做过马呀，也做过驴子啊，这是指个大概了，大小的畜生道的众生，可能甚至蚂蚁那么小都有经验了啊、都做过了，就是畜生道。或当乳炭地狱道啊，那么就是大锅里面煮滚汤煮油啊，把人啊叫罪人丢进去煎油甲柜，哦，或当乳炭啊，好像火炉一样的热的炭啊，烧的这个火坑，让这个造罪业的众生啊送进去烧吃苦，这是地狱道。第二句是地狱道，那么里面就包含鬼道在地狱道里面，因为鬼跟地狱啊是不相离的，有的时候是混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就可以包含在鬼道啊，把这个鬼道包含在地狱道里面。 丞相第十殿前后三天了，到桃立天，第十天王那边。
哦，
那么天上的桃立天王是提梵音，他的天王之殿呢、啊，可能我们也曾在那个地方经过。啊，升天啦，修上品十善升天，啊，也可能是升过天了。今天呢，又向阎君窝里来，今天又来做人了，做人了，就好像把这个生死权利交给阎罗王。所以世间有这么两句话说：阎王注定三更死，哪肯留人堕四更。嗯，好像生死权利呀、啊，就抓在阎罗王的手里，这是指人道。啊、嗯，天跟人呢、啊，就包含欧修罗，因为欧修罗是便宜武刀的，啊、嗯，比较是属于这鬼道啊、嗯、方面比较多，所以这里这一首句诵，纵然只是说的四道，那么里面啊、嗯，恶鬼。以修罗都可以包含在里面，这是我们这些众生贪着一生死，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没有了期啊、可是想解脱吗？要出去吗？哼，我看或者是嘴巴里说说吧，心里是未必。这个地方蛮好嘛，现在很享受哎，高楼大厦哦，还有这个衣食住行，现在都是相当的享受，现代化都是电气化，样样都是电气化。我说现在这个物质文明太过了，将来吃饭了都不要用手，不要用筷子了，就是用机器啊灌到嘴里面去啊，这很方便了，不要撅啊，也不要煮啊，这个更方便了，将来发明到这种啊，那是太闲了，没事做了啊。有什么好处吗？没什么好处的，最后都会死啊。科学再发达再发明，有一个东西它总是发明不出来的啊。什么东西啊？要发明一个叫人不会死的。他如果能够发明一个方法，哎，你能够就是千万亿岁不会死，看他能不能发明出来，没有这个能力的。而这些科学家他的脑筋都用在各种的发明的精神上，花得太过了，消耗得太快了，而且他们还死得更快嘞。那么无论你怎么样的发明，怎么样的享受啊，总是免不了一死，最后无常总是会来的。所以这个世间再好也离不开生死，有生必定有灭，有成必定有坏。您要想永久不坏，不可能，从来不曾有过，所以从古以来不曾见过不死之人。啊，经里面曾有这么一桩故事啊，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国有个。这个寡妇啊，那么小孩子这他有只有一个儿子啊，儿子出世没有多久啊，他的丈夫就死掉了，那么他母子相依为命啊，辛辛苦苦把这个儿子养大了，而且这个儿子长大了很乖很孝顺哦，他真是爱惜得不得了。可是到了20岁，刚刚订婚要结婚了，突然之间就找了这个疾病啊，死掉了，呜呼哀哉了。这一死啊，把他的母亲的精神都带的相当严重的精神分裂，发狂了，他希望他的儿子重复再不要死，再回复这个复活过来，那么到处啊都去求，求不到人。那么有人告诉他，释迦牟尼佛他是一切之人，那你去请问佛吧，也许他有方法使你的儿子能够活起来吧。那么他就到这个铁骨都园
见到佛呀就求佛了，师尊啊，我的儿子死掉了，你是一切之人啊，你有大神通啊，那你得帮助我啊，把我的儿子救活呀。
佛这个时候不能跟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没有办法再活，不能这样说，这一说啊，他必定要晕倒，甚至要呜呼哀哉。所以佛就说，哎，我是有个办法可以把你的儿子救活，但是呢，我要一样东西要你自己去找，假如你能找到的话，我就有办法把你的儿子救活。他说，要什么呀？我上天下地我都得去找，必定要把他找到。好，你放心找。好，我告诉你，我要，因为我要念经，哎，替你要救你儿子回来要念经，那念经你就念好了，为什么要找我？找什么呢？那不是的，我念经要点香，哎，我要点香，点香容易啊，我家里有火嘛。他说，你家里的火不行啊，你已经家里死过人了，有人死过的火是不能用的，那个点香没有效。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去找啊，去找，找哪一家，看哪一家没有死过人的，哪一家没有死过人的那个家庭，他的火你把他借来给我点香，我来替他念经才会有效，你的儿子再瓦过洞来。哦，否则没有办法。好，他去找了，社会城东街到西街南街到北街，一条一条街，一个一个问，问第一家，哎，请问你家里死过人吗？你这么糊涂啊，我的祖父老早死掉了，我哪光着死去了啦。哎，他是真假衰呀，哎，第一个问到的就是死人的，那我的儿子没希望了，不能这样子就停下来，还是再问一家一家再问。哎，其他的家问他，你家里死过人吗？你这么糊涂啊，我的父亲也死掉了。这真糟，前面还是祖父死的，现在还是父亲都死了。哎，再问过好几家，有一家说，哎，哪有不死人的，我的儿子昨天也死掉了，他糟透了，他的儿子也死掉，从早上问到晚上没有一家不死人的啊。那么找得很累啊，累死了，也没找到，没有一家不死人的。那么就回到释迦牟尼佛那边去啊，垂头丧气啊，啊，无精打采，找不到吗？佛就一看到他进来就没有精神了，就问他找到没有啊。哎呀，没了，吹不了，他不是活络狼了，我讲的了，没有啊，我找不到啊，世界上都没有说是家里不死人的地方啊，那我找不到这个火耶，那怎么办啊？佛就说，对了，这就对了，从古以来不曾有过不死之人，人死不能复活，死掉就死掉了，怎么能够活过来呢？啊，就跟他说无常，讲无常经，他一听开悟了，出家啊，修行，不但是精神病恢复了啊，恢复正常了，而且能够修行，听到佛法以后正出国啊，再出家修行正阿罗汉国，是个阿罗汉比丘尼啊。所以佛老早就说了，从古以来不曾有过不死之人，你们大家去找找看，哪一家不死，不曾死过人啊，就是刚造的新房子，他的旧房子家里还是照样死过人的，他的祖宗还是要带到这边来的，还不是一样吗？所以这个世间必定有生有死，科学再发达也没办法说是叫人不死啊。可是众生倒是蛮喜欢这个地方，贪着呀，贪着，怎么贪着呀？你去西方吗？平常不是讲念佛吗？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真的肯去吗？嘴里说世尊啊，度我往生啊，心里说还早了，我又活到100岁，我有个亲身经验，在日政时代呀，台湾有很多这个。小小的布教所，里面供一尊佛，一个小佛堂，这种布教所很多。有一个布教所啊，他晚上都不关门的，而有个青年人呢，他就喜欢在那个布教所的佛龛下面呢，在那睡觉，那么但是每天天将亮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婆啊来那念佛，那是净土宗的佛堂来念佛，会在哪里念阿弥陀佛，那么念了念了念一段了，他就求佛了， 回向了，就求了，
阿弥陀佛呀，你慈悲啊，这世间很苦啊，我要往生西方啊，你赶快渡我去啊。
声音就很大，那个青年人啊，正是好睡的时候，要做大梦啊，就给他一吵睡不着了，啊，心里真生气，又不能骂他，这个老人天天来求佛，声音那么大，吵得我不能睡。好，我明天呢，我就来做临时的阿弥陀佛吧。哦，明天呢，这个老人又来念了，念好了又在求了，阿弥陀佛呀，你慈悲啊，渡我去啊，这个世间太苦了，我要往生西方啊，又念了。等到他求完了，他在那个佛龛下小声的就想，好，我明天就渡你去。哦，他一听啊，害怕死了，赶快跑，回头就跑，都不敢回反头再看。好了，这一跑再也不敢来了，再也不敢来了，他觉得太快了，明天就去他不愿意。贪着吧，都贪着。这种情况啊，不是那个老太婆而已啊，我们大家都一样哎，都差不多，嗯，都有这种的观念。你这样，我要往生，真正到了要你往生了，你可害怕死了，啊，不接人不接死哦。贪着一生死，啊，很清楚吧？宇宙无量佛。不行深妙道，在过去一切佛所说的深妙的佛法，甚深微妙之法，什么呢？成佛之法，究竟成佛的一圣实相之法，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他们肯修行吗？他不肯行，不肯修行。甚深微妙的无上菩提大道，他们不肯修行。那么只接受在这个世间的众苦啊，去扰乱他。世间苦多了，三苦五苦八苦无量诸苦啊，所以后边比喻品里面说，三界无安，犹如火贼啊，众苦充满，神可不威。这些众苦很多很多的苦在扰乱众生，他甘愿说受这些苦。假如他有小小的声闻根性开发，想要了生死，那么佛就趁这个机会赶快呀，跟他说偏真涅槃，跟他说偏真涅槃啊，对，为是说涅槃。这个涅槃呢，不是究竟涅槃，不是佛国的究竟涅槃，就是声闻所证的偏真涅槃。偏以真谛之一边的偏真涅槃，只是断三界内的见思烦恼啊，了脱三界内的见思烦恼的生死而已啊，超出三界啊，直超出三界，就是后文化成玉瓶所说的三百游巡，到了化成，进到化成里面去，距离宝所还有两百游巡，这里刚刚走了五分之三，还有五分之二没到，所以他只了了分段生死，变异生死还在滚滚的啊，没有停留啊。那么对于这类人，佛跟他说声闻的涅槃，叫他了生死，他接受，他高兴，因为他知道苦了嘛。知道苦的人，你跟他说出世间超出三界的涅槃，他能接受。啊，我自求我自己了生死就好了，嗯，那么生死了了，问题就解决了，不必在这三界六道里面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这太苦恼了。他有这个善根，能够厌离三界，希望能够超出三界，佛就对他说这个出世间的初步的涅槃，那么上面就是四权。到这里为止，四权就说完了。下面的经文呢，就是子之下第二科，诵显实，重诵前面显示一圣实相之理，就是诸法实相，究竟佛国啊，就四种的一圣的意义，就是诵理一，诵仁一，诵教一。诵行一， 显实里面有这四种道理，就是都显示一圣实相之理了。一圣实相，越理越人，越教越行，来一一说明啊。那么刚刚把这个四玄说完，我们休息十分钟啊，然后再来说这个显实的道理啊，要不？